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的关爱我们，这样的赐福给我们，愿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的道，从你的道里面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的道可以长进，让我们不但信服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在你的生命，在你的恩典上都有长进。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封书信呢，是保罗临快要过世的要离开世界以前呢写的这封书信。这封书信呢里面呢讲了他这弟兄姐妹的关心鼓励，因为弟兄姐妹们面对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有外面的逼迫压力和各样的难处，另外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些异端的问题，所以彼得就写了这封书信来勉励信徒，兼顾他们。这段书信叫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保罗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他所关心的，他对他的人生的结论是什么你在老年了，所以如果是你要写遗嘱的话，你的遗嘱要怎么写我们一般的遗嘱要写的时候，常常第一句话都是道歉的话对不起儿女，对不起妻子，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的遗嘱还多加一句话呢，我们对不起教会这不是讲笑话，这是真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写遗嘱，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话，但是彼得这封遗嘱真的没有这些话所以在比利时有一份杂志，他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什么呢？调查60岁以上的人呢，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如果今天这个问卷问我们中间60岁以上的人，你最后悔一件什么事？他们的答案是什么？75%的人第一后悔的是少壮不努力，怎么样？老大徒伤悲，一事无成呢？这是第一个后悔。第二个后悔是什么？70%的人后悔什么？干错行了，就是连我自己这个本行我都没有干好如果我干别的一行我告诉你，这个事实证明，给你60年的时间，你这一行都干不好，你换别的一行可能还更差这是人的一个骄傲，以为自己换的行就会做得好一点，不会的，你越换越差，你看你换公司就知道，你的公司是越看越好，越换越差，我跟你保证是越换越差如果你好的话，你公司一定会留你的所以你需要换的话，它表示你会越换越差，所以70%人后悔自己做错行了，然后62%人后悔什么？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没有好好的教育子女。那么57%的人后悔什么？后悔没有好好的珍惜自己的伴侣。然后呢，还有49%的人后悔什么？后悔这一辈子没有好好的做运动，没有操练身体，结果到了老年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来了，一到60岁什么问题都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这是21世纪最先进的学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环境，最好的背景你想找工作吧你想这个一事无成的话，现在的教育让你这个人呢，一下来如果你中规中矩好好的按照这个教育系统来读的话，你应该会有很有成就的，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尽量让你发展你的天分。另外呢如果你兢兢业业做你这一行，你应该会成功的，没有一个不成功的那么教育子女的更不要讲了，现在有多少的书妈妈一怀孕还没有生孩子就50-60本怎么样养育，怎么样带小孩，怎样一大堆书那个理论的多这个不得了。然后呢讲到夫妻之间，讲到夫妻之间培养感情，这一类的书更加不得了更讲到人应当怎么过生活，多得不得了这一类书。但是人呢连这一点点都做不到我们人太有限了。但是 如果你的人生中间呢，能够碰到一个贵人，啊，对你有提拔，对你有特别有帮助的，可能呢，你的人生会有点转机。有一对美国的夫妇呢，就跑到欧洲去旅行，那去旅行的刚好是旺季啊，他就是找不到地方住，这到一个所有的旅馆都客满了，到他要去那个旅馆里面，他那个旅馆呢，其实是有给他办登记的，不知道怎么搞了，把他那个搞错了，结果没有空位了，然后他是当然很失望的，这旅馆呢没有空位，而且他已经老早登记好了。但是那个管旅馆那个人呢，就跟他讲，他说先生呢，对不起，我们是顾客至上，一定是我们的错，绝对不是你的错，所以呢，我一定要给你安排地方住，虽然我们通通客满了，我还要安排一个房子给你住。他就跑去，因为他们做工的人呢，自己都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他就把他自己的房子打理好整理好，他就让这个住，现在反正呢，我值夜班值惯了啊，我今天就去值夜班好了，我就不要住在这里，就让你们夫妇住。那么第二天这对夫妇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对这对夫妇讲了，啊，他说，那他们来付账了。他说这个房子是不可以收费的，因为是我们做工的人自己住的房子，啊，你住在这边，等于是亏待你的，啊，我只是尽我的本分来接待你这样的客人，有不好的地方、不周全的地方，请你原谅。哇，这个夫妇听了很感动，就讲你把你的名字给我，把他的名字留下来，然后就讲啊，以后他再跟他联络。过了没有多久啊，这个管理员呢，就收到一个轮船的船票，然后请他到美国纽约来度假。那么这个人就来了，来了以后，这对夫妇就到码头去接他。接了他以后呢，就到一个全新的大旅馆，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 Ashdorf 最豪华的一个旅馆， Ashdorf 旅馆站在那门口，刚刚落成一个旅馆，请他来度假。他一看，哇，你请我到这个旅馆来住吧？他说不是请你来住的，你看见这个旅馆吗？我这个旅馆就是为你盖的，我要请你来这里做经理。后来这个人就是那个旅馆的第一届的经理，所以这个人他因为碰到了这个贵人，他一生呢有很奇妙的转变。那么这个人能够碰到贵人，有一个条件，他自己本身呢是个很好的人，他很会接待客人，很会知道怎么照顾人。而如果是换别的人的话，啊，那个态度就恶劣了，啊，你怎么会？我们旅馆从来不会错，要说都是你的错。啊，你为什么事情不搞清楚？那你怎么不早点通知？啊，都是别人的错。啊，那么这个人，这个人今天也能够不但是碰到贵人，而且是怎么样？慧眼识英豪啊，看中人了啊。好了，但是呢，彼得在这边的时候啊，他讲到什么？讲到宝贵的信心，宝贵的信仰。他呢？他不是个英豪，他是个非常平凡的人，他是个加利利的渔夫，在加利利打鱼的。那么按照彼得自己本身的背景来讲，他是个小康之家，他有一般的人的生活，他有信仰生活，他是犹太教徒，他也有家庭生活，他已经结婚了，他有他的专业生活，他是打鱼的，他是个小康之家。按照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跟我们今天坐在这边人每个人都一样，有你的宗教生活啊，有你的事业生活，有你的家庭生活，可以过个不错的生活了。但是呢，最多怎么样，就是平平凡凡的过了这一生啊，每天就是出海打鱼，回家收网，然后睡觉吃饭，第二天起来再出网打鱼，就是这么人生一个循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彼得碰到一个贵人呢，这个贵人帮他讲出一句话，来跟从我啊。彼得这一生有很奇妙的改变啊。彼得后来怎么样？彼得后来因为跟从耶稣基督呢，他成为一个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的人生有奇妙的改变啊。他的影响啊，不但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整个罗马帝国所管辖的地方，所有的版图都有怎么样啊？都有彼得的影响，甚至到了后来呢啊，彼得最后一站他是到了罗马，那个时候罗马的地方刚好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这个逼迫呢就是64年到68年这段时间里面尼禄王的逼迫，那么很多的基督徒呢受到逼迫啊，很大的逼迫，那么彼得这个时候呢他就也有意识，就是留在城里面，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劝他，因为你的功用，因为你能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离开罗马的话，能够怎么样给信徒更大的鼓励，给教会更多的稳定性，能够帮助教会就让这是原因，就是说最好你彼得离开罗马，不要留在这里。所以据传说讲啊，当彼得要离开的时候，他在路上遇见了谁呢？遇见了耶稣向他显现，这是个传说。然后他就看见耶稣跟他走相反的方向，他就问耶稣，耶稣啊，主啊，你要往哪里去这句话是彼得常常问主的一句话，他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耶稣对他说，我要再一次进城里面去钉十字架。那彼得就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意，他就回到罗马城去，结果果然他在那边寻到那么被钉十字架据说是倒钉十字架。那么逼迫他的人呢就是尼禄王。那么尼禄王呢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跟彼得同一个时期的人。那么尼禄王他本身的背景血统呢，他就是王族的血统，他的母亲呢本来就是王族的人是非常美丽非常富有的人所以他就在这个背景里面长大。到他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了，然后他的母亲的改嫁给当时罗马皇帝，然后尼禄呢就自然的就归住了这个继父以后呢，他就成了王族这个合法的继承人之一。到后来呢，他17岁的时候他就继承了这个王位。那么他这一生呢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教育都是什么？是私人教师啊，宫廷里面的私人教师不是那种一般的学校。然后他自己本身呢有很好的才分，他的文艺运动建筑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天分但是他这个人呢17岁做皇帝，做皇帝以后呢他是就只管了吃喝玩乐，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贡献，而且人性最败坏的一面怎么样，他发挥到了顶点了，所做的一些事情人性最败坏的一面发挥到了顶点。结果因为这样不巧得很，罗马发生了一场大火。那么一大火以后，很多人就怀疑了，因为尼禄王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记录，很多人怀疑就是尼禄王自己烧了火。因为那个大火发生的时候尼禄王还是他离开罗马外面一个行宫一面看见罗马城烧大火，他还一面拿个琴在弹琴在作诗在那边在欣赏这个火景。等着这个火结束以后，他跑去罗马来做参与救灾了，做这一方面的工作。结果呢，因为人家要把这个罪名归在他的身上，那么然后他就造谣了，讲这个放火是基督徒干的，所以基督徒那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么基督徒为什么会落到这种情况里面呢？也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初的信徒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的确他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再也不愿意顺从一般人过那种放纵情欲，过那种没有道德败坏堕落的生活。见一般人信主以后，他们的确过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结果一般的民众对基督徒这一方面就有很大的反感。因为你一犯罪，你一做碰到一个公义的人呢，你心里面受了很大的谴责，有很大的责备。所以这些人呢受到良心的责备的时候就很恨恶基督徒，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基督徒传讲的福音信息里面，特别是第一世纪，讲了很多关于审判的问题，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所以彼得后书里面第三章也提到这个问题，讲到所有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所以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到这个世界的结束要被烈火焚烧，刚好罗马起了大火啊，就是你们基督徒一天到晚讲烧火烧火烧火，现在真的烧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是罗马的皇帝本身的，因为罗马皇帝是要人呢拜皇帝的，要人敬奉皇帝的啊，结果怎样呢？这些基督徒啊不愿意拜偶像，绝对不拜偶像。那么罗马的规矩它并不是不准你拜耶稣基督，也不准你敬拜耶稣基督，不是不准你敬拜神，罗马的规矩只有一个规矩，你敬拜任何的神都可以，首先你要先拜罗马皇帝，只要你肯拜罗马皇帝，然后你再敬拜任何其他的对象都可以。但是基督徒在这个立场上绝对不让步，结果罗马的王主贵族这一帮人呢对基督徒就非常的痛恨，结果把这个事情呢嫁祸到基督徒以后啊，基督徒就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么尼禄王呢他还非常的变态，他把基督徒啊放在蜡烛跟油啊泡在那个水那个液体里面，把那个基督徒捞起来以后抓起来以后就放在一个柱子上，然后点火烧啊。那么尼禄王啊多多少少也听到一些基督徒所讲的事情，所以当这些基督徒受难的时候被点起来到蜡烛烧的时候，尼禄王还在下面大笑，怎么笑呢？对了，你现在就真的是什么世界的光，因为耶稣基督啊讲的教训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尼禄王就讲这一句话，而且尼禄王还非常的残酷，他把这些基督徒啊裹上动物的皮啊羊啊那些动物的皮，然后把这个基督徒丢到那个斗兽场里面，让狮子这些猛兽去吃这些基督徒，把这些基督徒撕裂，所以基督徒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苦难。所以你把彼得跟尼禄王做一个比较，两个人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人，彼得可以讲是最基层的人士，那么尼禄王可以讲是最高层的人士，因为他是罗马的皇帝。那么彼得是一个一般天分的人，但是尼禄王是个非常高天分的人，那么彼得呢是一般环境的人，但是尼禄王有最好环境的人，结果怎么样？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一种表现。结果尼禄王自己怎样？到公元68年的时候，在西班牙在法国还有他自己的卫队那些兵士啊造反，结果他自己啊因为走逼迫走的被追捕啊没有路可以走，最后他要自杀，自杀的时候啊他没有路可以走了，他要自杀，但是呢又不舍得杀自己啊，又不肯自杀啊，结果请他的仆人呢来结束他的性命，他的这一生就这样的结束。所以你把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昨日的彼得跟尼禄王来比较的话是这样一个悬殊的比较啊，尼禄王他有这么好的背景这么好的天分，只是因为他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啊，结果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收场然后他呢17岁做皇帝，他死的时候大概才31、32岁，所以他的生命来讲可能呢还没有彼得一半的寿数。那么彼得自己呢啊到60多岁70岁左右才过世的，那么两个人这么悬殊的人生，那么你今天来看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呢？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今天再去罗马看见这个辉煌的城市的时候，有关于尼禄的记载，但是没有任何人呢愿意做一个尼禄，没有人起自己的名字起尼禄的， 去自己迷路了，然后迷路连他的身体站在哪里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今天你到罗马去游历的时候啊，那么到底迷路在哪里没人知道。所以你去游历的时候，不论是哪一个古迹啊，你去看那些游历的人啊，都很兴奋啊，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啊，人都很兴奋，不是在看古迹啊，那发现怎么样，从前啊只有皇帝可以来的地方，现在我可以来了啊，从前我做不了皇帝，我现在可以怎么样，我可以踩皇帝的头啊，我脚下面都是皇帝啊，都是那些公主啊，这是人一种很变态的心理。那么麋鹿自己很变态，结果他现在呢都是那些变态的人去踩他啊。那么彼得呢彼得可不一样了，彼得从来没有想到叫人家纪念他，从来没有想到今天的彼得会怎么样，但是非常的奇妙，今天的彼得怎么样，如果你去罗马的话，你就发现彼得的影响比尼禄王的影响大多了，非常的不同，非常的不同。很多人取名字都取什么，都取彼得，而且取彼得的意义呢，就是按照彼得这个人物，使徒彼得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来取名字的，的确是按照这个名字 来取名字，不然是取他的名字。而且呢，彼得今天呢，对世界上的人还有影响，甚至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哪里的啊，我们都会读什么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所以这是印证圣经上的一句话，讲的这些有信心的人怎么样，虽然死了怎样，仍旧说话。所以这是彼得今天的影响啊，昨日今日，那么明日呢，尼禄王跟彼得有什么不同啊，这个不同太大了。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彼得要复活，还要谁要复活啊，还要谁要复活，尼禄王也要复活，每一个尼禄王所杀害的基督徒，彼得也好，保罗也好，所有的基督徒对他烧死了，对他喂狮子了，每一个基督徒他都会看见他们，每一个都非常荣耀的怎么样，进到神的国度，进到神的国度。然后尼禄王自己呢，永远沉沦，有墨黑的幽暗为他存留啊，有墨黑的幽暗为他存留。那么彼得呢啊，到那时候彼得一复活的时候，有千千万万的会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的，因为彼得传道信主的，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的，因为他传道信主的，到世世代代，所有读过彼得前后书的基督徒，都会在天堂的门口怎么样？欢迎谁呀？欢迎彼得，啊，不但是会众欢迎他，还有谁欢迎他？天使欢迎他，还有谁欢迎他？还有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对他讲，你这蒙我父所赐福的，可以进来享受创世纪来为你所预备的国。所以因为彼得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的人生有奇妙的转变，彼得的昨日今日明日与尼禄王一比较的话是有这么大的不同。但是你按照人的本质来看，彼得的本质啊，也是一个有罪性的人，他跟尼禄王，他跟尼禄王跟我都是同等罪性的人，只是彼得遇到了贵人。那么用贵人这个字啊，还写得太轻了，写得太轻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圣经里面，当彼得要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彼得最先提到的是什么？最先提到的是什么？这第一节最先提到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呢、啊？这个排列的次序真好啊！中文圣经跟英文是跟别的文字的圣经排列是不太一样的。中文圣经一开头是讲了谁？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用贵人来形容的话，这个太轻了。耶稣基督不只是贵人，如果你把耶稣改成一个圣人也是太轻了。耶稣基督最好的称号是什么？彼得 没有一个更荣耀更好的称呼来称呼耶稣，来称呼他的名字。彼得用什么名字来称呼他呢？就称呼他耶稣基督。所以宝贵的信仰怎么宝贵？有三个宝贵。第一宝贵，他有什么？有耶稣基督。第二个宝贵什么？他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三个宝贵什么？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他这个人有奇妙的改变。所以在这段话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他不断地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讲到，如果我们生命里面遇见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会有奇妙的改变，极其不平凡，极其不平凡。而且怎么样，不但是今代的，今世的，是永世的，是永恒的。那么彼得自己一想到他的人生的时候，在他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他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福气，是他遇见了谁？耶稣基督。所以在彼得后书最后结束的时候，最后的一节话，他也提到什么呢？愿你们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开头是耶稣基督，最后还是什么？还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每一天呢、每一天呢，我们一醒来第一个意识就知道什么？我的人生，我每一天遇见谁？耶稣基督。这是最大的祝福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贵，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你看耶稣基督是不是宝贵。什么是宝贵啊？宝贵就是没有办法标价的，没有办法标价的。宝贵的是什么？没有办法标价的啊，没有办法计算的，这才是宝贵。那么你怎么叫做没有办法标价、没有办法计算的啊？不像你生过病没有，也不像你生过绝症没有啊？如果你去身体检查，不巧得很，如果你发现了身上有什么不妥了，然后医生跟你讲啊，问题太严重了啊，问题太严重了啊。所以生重病的人呢、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最喜欢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来因为你一个人来的时候，有时候医生跟你讲情况的话，你可能会怎么样？砰，马上昏过去了，马上晕过去了，提前就死了还没有医疗就已经死了。所以最好有人陪你去所以如果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那医生是很紧张一定要你陪，有个人陪你。而且跟你讲事情的时候不先跟你讲先跟你的朋友讲。所以你看医生，如果你是老病人呢，像我这样老病人呢，你就知道了医生如果看到你笑嘻嘻的，什么事马上就跟你讲的话，今天没事了如果你看见了医生呢，一来的时候我想你太太来了没有，那糟糕了，一定是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一定是有大事情发生了所以如果医生跟你一宣告这样的话你的心情怎么样？马上掉下去。然后你就跟医生讲，医生呢、你想想办法，你想想办法，只要你能够医我的，我愿意付一切的什么，一切的代价这个房子也押出去了车子也押出去了把所有的钱财都拿来怎么样换这一条一两年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像彼得这样，人生你有耶稣基督的话，如果你还有一两年的话，你还医不医啊？如果我不医了，还有一两年我干什么？我赶快去旅行了去看看了，去传传福音了，来跟不传传福音，反正要走了最好不要在家里面走，在家里面走大家都麻烦最好走个地方不要人照顾的，走了就走了那是最好那是最好。所以如果你真是碰到了耶稣基督，你有耶稣基督的话，你会在乎死亡吗？你会在乎死亡吗？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是有耶稣基督的话死对你来讲太好了，好像彼得一样，干什么？干什么？回家那是最快乐的事情了回家快不快乐？当然快乐 前几天呢，有33个人从地坑里面挖出来，他们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干什么？回家，一回家何等的快乐！所以基督徒，如果你人生里面你遇见了这个，不能讲贵人，讲贵人太把耶稣基督看清了，也不能讲圣人，也不能讲什么，只能讲什么最好的一个名词，还是圣经的名词最好。什么名词？耶稣基督。如果我真是知道我得到最后耶稣基督这么的宝贵，我对死亡的开始什么太开朗了，太快乐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听见医生跟你讲完了，你有病了，你不行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会怎么样？没事没事，明天我请你吃饭，你的判断真好，你这个医术不错的，你这个没有判断错，我明天就请你吃饭。真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这样，应该开庆祝会，为什么？可以提前回家了，然后，如果你真是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宝贝的话，我们每天醒来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每天起来有什么心情呢？每天一起起来呢，每天都是过圣诞节。所以我今天来聚会的时候啊，我写下来了，每天过圣诞节，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感想，我太惭愧了，我来了教会啊，我是有心要敬拜神，当然还是有了，做那么久的牧师了，如果还不敬拜神，自己都不敬拜神，还自己都对神没有感觉的话，听我讲到人怎么会对神有感觉啊？但是我就觉得很惭愧啊，为什么我每天的生活啊，一醒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哇，今天是圣诞节。今天是圣诞节，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态度？为什么？的确，我有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不但是对死亡的看法是，真是太好了，太快了，可以提前回家。更好的事情，每一天都是什么？每天都是圣诞节啊！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宝贝，每天都欢欢乐乐的啊！如果耶稣基督是我最大的祝福，你这一天啊太快乐了，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快乐，房子漏水了也很快乐，有什么问题了也很快乐，停水停电的淹水的也很快乐，什么事情快乐？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最大的祝福，真的是很快乐，很快乐。所以，当这一些基督徒在罗马的基督徒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当保罗要为主寻道的时候，你去看那些记载，没有哪个哭哭啼啼的。尼禄王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没有哪个基督徒哭哭啼啼的，大家就是非常平静，而且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恐惧，大家集体的就唱作诗歌走进这个刑场去。当这些人被狮子咬死了，被狮子吃掉以后，这个尼禄王他很病态，很变态的，他还要跑下去，他想啊看一看那个死的那个惨的样子。这是所以人呢、特别喜欢看什么，这是人的变态，因为罪性的变态，特别喜欢看什么，看新闻呢，最喜欢看什么新闻呢？看这个人呢是打毒药打死的呢，还是枪毙死的，看这个罪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这样看，喜不喜欢看这些。如果你一看报纸最先看这些新闻呢，小心了，你有变态，你有变态，这是人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罪犯心理，不是的。他所以尼禄王他就去看这些记录有多惨有多苦，结果他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啊，可把他吓坏了，他就回过头来问他的下属啊，他去看的时候一个看，他说为什么基督徒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见没有？如果耶稣基督是我的宝贝的话，我真的宝贝耶稣基督的话，我对死亡的态度，我对每天生活的态度。所以彼得要鼓励信徒，他要怎么鼓励啊？你们不要怕，像我彼得那么老了，我经过这么苦了，我不知道碰到多少危险，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我就是化什么 化凶为吉，到最后样样都是好的啊，主的路最美善的，最后都是好的。彼得没有讲这样的话，彼得一开头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哎，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你们讲不出来了。最大的安慰是什么？耶稣基督啊！如果耶稣基督都不能给你安慰的话，任何人的经历、任何人的经验都不能够给你安慰。所以弟兄姐妹，彼得在这里讲，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信心是什么？知道我们信仰的宝贵，知道我们信仰的宝贵。我们信的一位超凡的救主，一个不是超远远超过的贵人的救主，这是贵人，远远超过一个贵人的救助，给我们人生带来奇妙的改变，奇妙的不同。而且彼得怎么讲，有一个事更要紧，在第一节，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怎样同得怎么样一样宝贵信心。这个话什么叫做一样？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借口，你讲我当然不能跟你彼得来比嘛，你是耶稣基督第一期的门徒啊，最早期的，而且你有好福气啊，你怎么样，你在加利利的海边住啊，每天都在加利利的海边灵修啊，弟兄姐妹你羡慕不羡慕啊？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住，让你住在加利利的海边，每天早上晨曦一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抱一本圣经了，坐在海边打开诗歌，一面读圣经，一面唱诗，一面灵修，一面祷告，快乐不快乐？快乐。你们都没有反应了。如果你有钱的话，我真的，如果你有这个条件了，我真的鼓励你啊，花一点时间去加利利游历。你去那边呢，不要走马看花，你就带着圣经，带着诗歌，好好的住最豪华的旅馆。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话，就住在海边就住在那里，每天起来就在那唱诗灵修去默想耶稣基督，享受不享受啊？很享受啊，享受到了极点。然后不但是在加利利那边读这个灵修啊，而且你有更大的福气，你比他还有福气的，你在加百农那个山上听耶稣讲什么登山宝训，哇，多好啊！而且你亲自跟耶稣到了哪里，到了可西玛利园啊，如果看见耶稣怎么汗如雪点流泪在地上，而且你看着耶稣钉十字架，你心里想，如果我也有这些条件，也有这些机会的话，我的灵性呢一定比你彼得怎么样还要好。那你刚好搞错了。彼得这里讲与他同得怎么样一样信心，表示什么？你如果你信得对的话，你今天信心的果效跟彼得信心的果效是怎样一样的。换句话讲彼得现在怎么样，今天的彼得怎么样，大家都读他的书，虽然死了还仍旧说话。不但是这样，彼得天主教还把他推作什么，推作是教皇啊。反过来讲，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信的真的是跟彼得一样的信心，如果你今天不能够做教皇你没做到教皇，如果你没有彼得这样的灵性，表示什么？表示你还没有信对如果我信得对的话，你反过来看，反过来讲的话，一样的信心，一样的信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借口。如果我信的跟彼得信的是一样，我没有任何的借口。而且彼得讲啊，这不是他自己的专利，与我们同得一样的信心。我们是指谁呢？指彼得，还有彼得一起做使徒的那一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换句话讲，今天我们信得对的话，信仰在彼得身上的果效就应该是谁的果效？就应该是你身上的果效，我身上的果效。所以宝贵的信心，第一点的宝贵是什么？我们的人生有耶稣基督， 啊，我们对于死亡，对于每天的日子啊，有耶稣基督就成了我的一切啊。每一天我都有这样的心情，每天都是圣诞节这样的心情啊，不管一件任何事情都是喜乐的，都是快乐的，都是好的。所以如果我真是有这样的信仰的时候，第二节就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恩惠和平安呢？如果我信得对的话，我就会跟彼得一样，有真正神的恩惠，每天看见神的祝福，每天有什么神赐给我的平安啊，心灵的平安。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福气是什么？你有了耶稣基督啊，这个不是一个空空的心灵的安慰，你有了耶稣基督，你每一天的日子就是这样的踏实，这样的有把握，你能够肯定的讲什么，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宝贵的信心就是我们得到一个宝贵的救恩，就是说耶稣神和耶稣基督之义，这里讲到 宝贵的救恩，这是第二点啊。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路，让我们可以跟神有关系的啊。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是中心，离开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结果，没有任何的道路，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第三呢，就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有一个宝贵的生命啊。这里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不但要信耶稣，而且怎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性情呢跟神的性情有份，这是个奇迹啊，这是个奇迹，太困难了啊！对人来讲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你可以啊，我生过重病，我动过手术啊，那么我去动手术生病的时候啊，其实是很小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脾脏，把这个脾脏拿掉，然后2005年的时候我把这个脾脏拿掉，2009年的时候我把这个肺叶上面这个肺叶也拿掉了，所以我这个人的身体现在已经是不平衡的了，这边呢没有肺叶，没有这个脾脏啊，所以这个横膈膜，因为这个肌肉开刀以后才长回去的时候都会往上面拉，所以我这个里面的内脏都有一个倾向，就往这上面拉，往这上面拉会扭的啊，所以我的外科医生也不跟我多讲。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好处，我是个好病人，模范病人，我也不多问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讲英文的那些医学名词什么什么，中文的我都听不懂啊，中文的我都听不懂，你还是不要解释了。所以那些医生呢他解释个半天因为什么？他怕我告他怕我告他，怕我一些手术什么完了以后告他一状所以什么事情先跟我讲，讲了以后还要我签字有的医生呢讲半天我还是不懂啊，他最后还下麻药以前还要我签字最后下麻药时才签字，还不让我早知道让我到最后一刻才签字不签都不行了是衣服也换了，人也推进去了，马上就下麻药了就签了看都没看就签了字了反正一签了字他就不怕了你告不了他了就没事了所以这个很困难的，很小的事，就把一个脾脏拿掉，把一个肺叶拿掉，结果在手术室里面，那些医生啊，那些护士啊，那些医疗人员呢，那些设备通通放在一起，那些医务人员呢，医生也好，护士也好，特别的技术人员也好，他们加起来一些医学常识，这些医学技术啊，有300年的，起码有300年的这个医药历史，有这么样的经历，而且那些设备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所以在麻州住啊，别的都不好，开大刀最好这个最全备的医生，最全备的医学，最全备的医疗系统，最全备的行政制度，最全备的病人的照顾，他们这个这些业就是差不多跟机器一样的准确准时所以我动手术都不得了啊，输血输了好几袋，要喝水又不能，几个钟头以前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吃，还要灌那些水，真是辛苦。一方面要输4袋的血， 然后还有量温度，刚好我还发烧，发烧上不能够输血，还发烧还量温度，哎呀，真是辛苦。还有喝四袋的水啊，让这个腹腔里面的东西突然搞得干干净净。好了，去开刀了。开完刀以后啊，头五天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结果那个癌病医生看了没有办法了，伤口也不愈合，人对药物也没有反应，全身头肿啊，这个用指头一按，这个皮肤啊就有水出来，人已经长了30多磅。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个癌科医生就开了一个药，把那个化疗的药用针打到血管里面去。这个还有个好，这个医生啊，这个医生也很好，他开了药以后，他有个什么好，他不需要自己去打针了，医生当然会打针了，他不自己打针的，他找护士去打针了，啊，所以如果一打针一针就死掉的话呢，他的责任轻很多。如果他一个人包办的话，我死了他要包死了。啊，他要去包办这件事情，结果呢找护士，那个护士赶来啊，推了半天六楼来下来一个护士，等了好久啊，没有哪一个护士肯来打针呢、啊、那个护士来了，那个护士啊来了以后，那个护士是一个天主教徒啊，他拿了个针筒啊，啊他想来打针的，他还想我先祷告啊，他祷告什么呢，叫我这个人呢、啊、不要死在他的手上啊，结果这个一打下去以后啊，慢慢有点用，后来我才慢慢苏醒了。苏醒以后在医院住了20几天，哇，那段时间呢，真是，神保留我的生命。神为什么要保留我的生命呢？啊，因为啊，我还没有认真好好的读过彼得后书啊，啊，所以神要我再好好的读完彼得后书啊，看看彼得是怎样死的。看看彼得是怎样面对这些苦难，看看彼得怎么样经历这些，看看彼得怎么样盼望，怎么样有喜乐，怎么样在神面前充满这些丰富。好了，这是小事情呢。那神的神人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通通赐给我们，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太伟大了。就是神啊给我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把神的神性的生命的特点，把敬畏神的事放在哪里？放在我的里面。怎么样弄啊？做大手术。怎么样做大手术？需不需要麻醉啊？不需要麻醉。需不需要开刀啊？不需要开刀。需不需要输血啊？不需要输血。需不需要喝那个白水啊？不需要喝白水。然后见不见效啊？哎呀，这是最大的问题的，这是最大的问题的，见不见效？见效。所以彼得这就讲什么宝贵的信仰。第一是什么？我们有耶稣基督。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觉得都是空的啊。所以你是不是基督徒，就看你对耶稣基督宝贵到什么程度啊，我们的灵性好不好，看我们的耶稣基督宝贵到什么程度。第二怎么样，我们对我们的救恩宝贵不宝贵。如果我们宝贵我们的救恩，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也知道我们呢、啊、能够靠着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了，能够有力量怎么样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了，这是什么，叫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而且有一天呢，我们这个罪性的身体，起死的身体完全改变了，跟神那种不朽坏圣洁完全的身体完全的相似啊！讲到我们要得到无比的荣耀，讲到我们基督徒有这么大的救恩的祝福，最后讲到我们今天神已经怎么样把这个神性的生命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彼得在后面第五节开始才讲到怎么样，我们要殷勤，格外殷勤，因为有这些条件我们才会成长啊！我们有主，我们有救恩，我们有生命，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宝贵的信心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肯定这个啊！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那么你每天过什么样的生活啊？啊，什么生活啊？ 每天都过圣诞节啊，哇，今天耶稣基督在我心里，今天耶稣基督在我心里，每天都过圣诞节。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你每天怎么看死亡？很好，回家啊，啊，所以但是神没有给你这个权利去撞车啊，啊，你不要讲，反正啊，这个啊，所以然后呢，啊，不但是我知道怎么面对死亡，每一天我知道怎么样面对我的环境，面对我的苦难，面对我的逼迫，就好像彼得一样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和彼得和所有的使徒，我们是怎么样一样怎样宝贵的信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不一样的话啊，是我们信的不完全啊，信的还不够真实啊。神帮助我们。